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说日本。那现在听到这背景音乐呢，其实是就是现在呢，应该是说正在日本上映的哈，这个斯兹梅诺托西梅里。那这是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天气之子啊，那个的这个就是算是导演了，然后他所播的一个电影，然后呢，他们这一次的这个电影卖座非常的好，那也非常期待他能够到台湾来做播出 ，OK， 那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听哦 ，OK， 好，那今天时间是2022年的12月26号，那我想说哈，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可能已经在有现在有在听我的广播的朋友呢，大概会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夜一杯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是也大概一个月吧，哈，没有去做播出。那当然在 Clubhouse 上面呢，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发现，哎，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去开房。为什么呢？其实这原因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我们本来呢那时候计划的这个今夜一杯这个节目里头啊，我们是星期一是心仪新事宜，然后星期二是小安谈心，然后星期三的话呢，我们会隔周会有雨修偷偷漏，那然后呢在平常的话，我们礼拜二到礼拜四我们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国际新闻 DJ Talk。那在这段时间呢，也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哦，长期以来的一个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知道哦，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是从 Clubhouse 起来之后，我们开始慢慢的把它的东西做起来。那 Clubhouse 起来的那段时间，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都在做防疫，我们也都在家里面哦。那随着这个我们在讲的就是与病毒共存这样的一个概念开始在整个一个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扩散开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工作开始越来越忙，那然后呢也开始恢复到就是在疫情之前然后回到线下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哦，那包括了像心仪的话，他在他现在呢就是在忙着开着他的新的一个算是诊疗所哈、哦，这个心理师的一个诊疗所，他新的东西要开幕，那所以在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忙，然后他也没有时间呢能够在晚上再播时间出来呢跟大家做分享。当然要跟大家讲的，他呢只是暂时的休息哦，等到他事情能够告一段落，那然后把这个新的办公室新的地点都确定好之后呢，我相信还是会有时间会回来跟大家问好，然后跟大家来做节目哦。那但是呢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大家可能就是要稍微忍耐一下，因为心仪新事宜呢在2023年的时候会暂时的先停住，那在当然就是会不定期的播出啦，应该是用这样讲法。那另外小安的话呢也是类似的状况哦，因为小安他现在也开始在摸索一些新的方式跟那个走法哦，所以说小安谈心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呢也会暂时的就是说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始呢采不定期的播出。那另外有关于就是雨修偷偷漏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播出，那会隔周来上。那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同样的哈，会跟雨修那从台全会，然后还有包括了这个所有的我们在讲的这一些就是有关于人权问题啊这相关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会持续的去跟大家来做分享，跟大家来做哈。那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就是国际新闻 DJ Talk 会不会继续做下去，会跟大家讲我们会继续做下去。不过呢我现在还在跟制作人还有 Dennis 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在思考什么事情呢？我们在思考就是说过去我们把这个时间点我们定在就是 Clubhouse 的这个开房，就是用直播开房的方式，然后来讲新闻，把这当天的新闻把它讲一次哈。那但是也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不是只有心仪啊、小安他们忙哦，包括我跟 Dennis 呢，其实我们开始工作量也开始变多哈。那然后可能外出啊，包括没有，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整个作业流程是这样。很多人在嫌说，哎，那个你们的这个录音品质不是很好。 那为什么录音品质没有很好？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是透过电话连线啊相关的这些方式哦，所以说我们跟没办法跟现场收音的这个方式，我们是完全没办法用这样来说相比。那没办法用这样方式来比较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直播收音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会抓一个时间点。那国际新闻 DJ Talk 呢，跟 Dennis 这一边其实比较难抓就是那个时间，因为毕竟一个是美国时间，一个是台北时间，甚至或者是日本时间哦。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说，接下来的国际新闻 DJ Talk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全部搬到 Podcast 上面去哦。那只能跟大家讲说，现在这是我提出来跟制作人在讨论的一个事情，那会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变，那目前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但是呢可以跟大家确定的就是说，2023年国际新闻 DJ Talk 还是会持续的做下去，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时事问题包括了这个整个国际新闻的问题哦，虽然说我们只是小小小小的一根火柴，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大家呢再放眼，就是把这个国际视野能够放大，能够去看。那所以呢在2023年的时候，国际新闻 DJ Talk 会持续的做，那只是会不会在 Clubhouse 上面开房，目前我必须要去跟 Dennis 这边好好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必须要抓时间，要不然的话老实讲，像我每天我大概就是每一次录完音，我必须要再赶工去把这个声音变成就是这个能够播出的这个能够在 Podcast 上面播出的这个 MP4 的档案，然后呢花一些时间，所以每次录完音的话，我真的可以去睡觉的时间大概是台北时间晚上三点多。那台北时间晚上三点多，那有时候因为一早啊，大家如果有关注我的这些行程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我有时候我会在中央广播电台这边的话会参加夏志平的早安台湾的节目哦。那早安台湾的节目呢当然是每天早上的七点钟，那另外的话还有包括了就是浅秋哦，就是浅秋万事在中广的播出呢是星期一的节目，那同时呢还有包括新加坡的节目，新加坡电台的节目，这都是已经固定要上的节目哦。那这些节目呢其实都是在早上会发生，那所以就使得呢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有一点就是应该是怎么讲，就是睡眠不足啦齁。睡眠不足其实自己也觉得精神好像没有办法太好，而且呢再加上就是说因为毕竟在做一些即时新闻然后国际知识性的一些新闻，所以阅读量以及阅读的时间也要非常的多以及非常的大。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使得呢我就觉得说好像是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哦。因为过去有很多的会议哦，在疫情期间很多会议可以用线上会议，那你知道线上会议的话其实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在开线上会议的时候，因为你不用你少了那个我们在讲的这个交通的拥挤的时间呢、啊。没有这交通的这个通勤时间的时候，其实偶尔可以小小的就睡一下小觉哦。那现在的话有时候就是大家都必须要面对面当着面然后开会，所以那个通勤时间就必须要算到我的工作时间里头去。那这当中的话不管说是开车也好搭捷运也好哦，那这个其实都还蛮花精神的。那因为蛮花精神的情况之下呢，所以说我也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说那我这样做到底对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哦。那所以呢在这整个一个过程当中，2023年今夜一杯的节目内容会做一些调整。那除了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在有关于那个心仪新事宜然后小安的占星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态性，那法律相关的这个的话会隔周来上，那当然就是国际新闻的话一样会保持哦。那另外的话其实我有一点点想要做一些包括了就是说金融教育哦，金融教育的这件事情，那金融教育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在未来的世代哦，在第四代里头啊，谈金融教育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那当然刚好也是有遇到了可以谈的这些朋友跟对象哦。那所以呢但是目前还正在跟他在讨论当中了，所以能不能做就是包括教导大家怎么去做金融投资，那然后这个 不是古有社、哦、我先跟大家讲，不是古有社，不是古有社，不是古有社，很重要，讲三次、哦、那只是说从包括一些基本的金融投资理念啊，然后包括如何在这个整个说、哦、我们在讲说在未来、哦、因为未来其实大家也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国际金融的脉动波动非常的大。那像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就是说日元从150又啪啪啪啪啪啪又现在回到130哦，那这个当中的一些变化，这都跟国际新闻国际脉动都有关系。那还有再加上呢，就是未来的话日本的这个日本跟台湾之间产业的关系会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在4月的时候也会开一个新的节目，那我会跟一个日本的资深的媒体人哦，他是日本人，那然后我会跟他一起主持一个专门在谈日台产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哦。那这个节目内容的话，那我们这个节目的进行方式会用所谓的日文跟中文的交叉说法哦。那然后我们会交叉去说，那然后会来谈一些相关的最新的这个那这是我们准备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哦。那另外的话就是有关于呢我们在讲的就是除了这个应该是说金融跟产业的这一些内容之外呢我也想要听听看哦，大家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议跟想法，以及说你们想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会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来跟我们说。而且呢我说实话，如果要我每天大概录一段 podcast 的内容出来的话，我现在其实我脑袋有几个想法啦，那也看看大家要不要反映在我的那个就是脸书的粉专哦，就来谈日本上面。那我大概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呢当然就是说，好，那我是不是要跟大家晚上的时候花个30分钟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日本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个。但是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日本那么大，那你到底想听什么新闻？你要听政治新闻、经济新闻，还是你要听综艺八卦新闻？我也不知道哈。但是一个另外一个想法是说，那要不要我干脆就是每一天晚上的话，或者是一个星期，可能一样就是挑个3到4天，然后呢跟大家聊一下我在就来谈日本的这个粉专上面我所贴的文章哦，在谈什么？比方说像今天的话，我就来谈，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就是日本的那个为了，因为你知道日本现在整个一个通货膨胀哦，那然后物价飙涨，物价飙涨的状况之下，拉面哦，他们开始在，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跟那个日本人最大在吃面上最大不同在哪里哦？台湾人讲究的是面上面的这一些料，好、哦，比方说不管是你是肉燥也好啦，你是贡丸也好啦，那然后你可能是牛肉也好，大家比较重视的是面跟料。但是日本他们重视的是面跟汤头，所以呢他们可以花大概2-3个小时的时间去熬汤头哦，就把汤头熬好之后呢，那然后来做一碗拉面。那拉面上面其实你看哦，我跟你讲，你在看那拉面上面，它摆一片那个什么海苔啦，摆一片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叉烧肉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个就是半熟蛋哦，其实那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汤头，你必须好好喝它的汤头。所以呢，你看在你在吃一兰拉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把它吃到最后一口的时候，他会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把它吃到最后一口。当然在碗底上他就是写这样的一个就是标语出来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当中是最大的不同。那当然日本他们为了要熬那个汤头花了3-4个小时啊。那现在日本就有一家餐厅哦，那个拉面店，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把那个拉面啊，拉面的那个汤头啊，本来是一碗，对不对？他现在只给你1/10碗。为什么呢？然后上面再打一颗蛋，那放一些包括等于说葱末啦，应该是说切的片葱，然后还有或者是豆芽菜，因为成本真的太高了。所以呢他们不想熬汤头，他熬一碗汤头啊，他只给你1/10哦，那他这样可以卖便宜一点，一碗卖590块，这很便宜啊。那所以这是一个做法。那另外的话还有包括我觉得更好玩的是明星食品他们出的一道哦，一道那个就是那个算是杯面， 那杯面里头啊，他把那个料全部拿掉，只剩下汤跟汤包跟那个面，那这不就是王子面吗？那然后当然是说的好听，就说哎没有啦，让你可以自由的，你想加什么东西就加什么东西。那其实这都是为了节省成本的一种做法。那我是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我在讲说就来谈日本，是不是呢就是来谈一些我贴出来的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或者在谈，就是说比方说像我在写的文章里头，那我到底我在这文章里面看到什么东西，比方说像今天的贴文里头聊的就是冷冻食品嘛，那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好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谈冷冻食品。那我花了很长时间在谈冷冻食品，最主要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未来的趋势。可是再加上你看台湾不是在今年的一些新闻吗？什么斑斑有石斑啦，然后石斑鱼到中国卖到中国去被中国退货啦，或者是什么那个释迦啦被退货啦。然后因为过去台湾的农产品基本上非常依赖中国市场，那为什么会依赖中国市场？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讲说菜贱伤农啊。那很多时候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农作物丰收的时候呢，那当然东西量多了嘛，那然后一个人也就这么一个胃，那然后呢你如果没办法做外销，没办法做其他的运用，你这些东西你就必须要处分掉。那所以呢我觉得说冷冻技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呢过去我们在冷冻技术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冷冻的东西都不好吃，对不对？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呢过去的冷冻呢是属于气冷。什么叫气冷呢？也就是说你的冷冻你是把这整个温度下降，那然后让它慢慢的就是变冷冻。那这当中就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有学过嘛，就是水分子遇到了冷，它就会变成就是从液态变成固态。但从固态的时候它体积会膨胀。那膨胀之后呢，它其实是会破坏所谓的这些食材的内部组织就细胞组织。那破坏细胞组织，当它解冻之后就是简单讲，它本来是住在你的房间里面，可是它把你的房门全部挤破了。挤破了之后呢，当你再把这个整个回到回温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房子都垮了。那垮的东西怎么会好吃？当然不好吃嘛。那所以呢，现在日本他们有一种叫做速冻急冻。那这急冻的技术是怎么样？那放在一种所谓的液态低温酒精里面那你放下去之后，它就可以快速的解冻。它快速解冻之后呢，你在细胞里面的这些水分呢，它会变成比较小的一个冰晶。它变成比较小的冰晶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去挤破你的这个食物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组织结构，那不会去挤坏到这组织结构。那等到它解冻的时候，其实就跟原来的其实差不了多少。那当然了，他们也在测，日本人在测试，就说哎，这个食物其实吃起来还不错。那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好处？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吃不完的东西，或者是还没办法，就是产量过剩的这些食材呢，它能够拿去把它冰冻起来。他把这些食材冰冻起来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说，好，那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欠收的时候，他能够从冰库里面再拿出来，然后解冻之后，他不会失去他的美味。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那未来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趋势。就好像我就也发现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日本的年轻人租房子他们可能就可以不要有电视机，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没有冰箱。那不能没有冰箱这件事情，其实也就在于就是说，因为他们要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齁。那所以甚至有些家庭他们其实是有两部冰箱以上。那因为有两部冰箱这样的一个做法里头啊，所以也就是这冷冻食品呢，慢慢的其实它会越来越更加的流行。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所观察到。那然后我会觉得说，台湾的产业如果不做冷冻食品这部分的一个强化的话，可能呢，在未来的话会跟不上。尤其是日本呢，在今年的2022年的这个我们在讲的食品的关键字上面，就是冷冻食品。所以呢，我在想说，就来谈日本，我要不要把这些东西拿起来谈哦？那当然，这部分的话也是要看大家的一个想法。那我只能说齁，其实在做这一些我们在讲的这一些不管是内容也好啦 content 这些东西齁，我的原则都是边走边做边调， 就好像大家如果去翻我2017年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提琴家们在一下下面真的。那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开始抓出了一个节奏，抓出了一个规则，抓出了一些东西出来。我需要调整，那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忙。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的文章，喜欢我帮你们收集到的这些日本内容的话，那也希望你们能够把你们的需求想法然后写在我的粉专上面，让我知道。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回馈，我真的我自己一个人我很难去摸索出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对，好，那这就是我今天帮大家带来的，就是就来谈日本。那当然就是在谈，就是说2023年我们大概该怎么做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你们的回馈。那这一则 podcast 我会贴在我的粉专上。那希望呢大家能够把听完之后把这些想法呢能够在粉专上面呢帮我留下你的一些想法，那跟我一些发生一些互动哦。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一边喽。那非常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喽，拜拜。